们就是搞不清楚。很多基督徒就搞不清楚，到底天堂跟天国有什么不同，到底天国和神的国有什么不同，到底和弥赛亚国有什么不同，天国到底是现在的呢，还是将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女中就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争执，有很多很多的看法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天国对基督徒来讲几乎变成个谜了，明白吗？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，你就知道约翰福音很清楚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人若不，你们必须重生，若不重生，你们就不能见神的国，也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你只要重生了，你自然就见神的国，你再进神的国。那为什么保罗还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是艰难的？为什么他用这样的话？那么另外一方面，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主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？这个努力在原文是暴力，所以到底我们进入了还没有进入？那么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而且呢，努力进入的，而且呢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凡是用暴力的人就得着了，所以这个我们又不明白了。还有主耶稣明明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义，就不能进天国。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还有你们说，主说你们都说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那唯独天遵行我天父旨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慢慢的觉得在基督中间，这个天国变成个谜，的确是个奥秘。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为什么那么难解？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？为什么那么糊涂？为什么我们搞也搞不清楚？原因在哪里？到底是天国是现在的呢，还是将来的？天国已经临到我们中间呢，还是我们要努力追求进去的？为什么讲进去？这什么意思？那么一面主说，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，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讲天国就是赏赐，所以当我们把主的话读清楚，你一定要把主的话读得清清楚楚，那证明为什么弟兄姊妹，证明我们是愚昧人，因为这是智慧话，智慧话只有智慧的人能听得懂。所以你只要看看你今天我们有多愚昧，你只要读读马太福音就可以，你读别的你读不出你自己愚昧来，但读到马太福音你读出愚昧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所以每次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越读越糊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愚昧的。所以我们要承认说，在主面前要承认我们是愚昧之子，我们在亚当里本来就是愚昧之子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到底是南方的女王，我们到底不远千里而来，我们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我们巴不得能从他口中听见那个能够滴出那个智慧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但愿这些智慧话能改变我们，但愿我们因着智慧话，我们能成为智慧之子。那么等到你真的成为智慧之子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天国是怎么样，原来天国是个谜，天国是个奥秘。好了，那么既然讲了谜，既然讲了奥秘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一个梯次，我们不是花了大概8个钟头，我们大概讲了这个圣经中似乎的矛盾吧。那么我们讲过圣经没有矛盾的，那圣经里所有矛盾为什么？因为神是无限的，神是无限的，那么他所创造的宇宙也是我们也是浩瀚的，也是浩瀚的，也是伟大浩瀚的，我们很难以想象，几乎好像是无限的一样。那么不止如此，基督也是，基督不只有神的奥秘，也有基督的奥秘。那么讲到神的奥秘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三而一的神是怎样，是有那这个的确是个奥秘。所以我们想用我们有限的头脑要明白这个无限的神，那么不要忘记神自己没有矛盾，但是呢，在我们有限的思想里面，我们就有了似乎的矛盾。但如果我们根据神的话把它解开了以后，如果根据信心我们接受这些话以后，你看见神的话不止没有矛盾，而且有一种美叫做和谐的美。尤其是我们觉得经过翻江倒海，经过一些冲突以后，哎，结果它是和谐的，你看神把它摆得刚刚好，那我们要敬拜说，神说，神啊，我们是糊涂的，我们是愚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能够看见那个和谐的美呢？乃是智慧之子，乃是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我们要多听听主的智慧话。我们这些愚昧人呢，我们应当来到主的面前，让主来开启我们，让主来开通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把第一 把借着十字架打掉我们身上的愚昧，然后一面的让我们能够接受他的话，那么结果你就看见没有矛盾，是似乎的矛盾反而给我们看见一个和谐的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敬拜他。那么基督的奥秘也是如此，基督的奥秘也是如此。那么讲到基督的奥秘，是特别四本福音书给我们看见的。这个路加讲到他是人子，约翰呢，就讲到他是神的儿子。人子是有限的，神的儿子是无限的。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很明显的无限就在一个有限的人里面。那么这个不是似乎的矛盾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看见这是主自己的启示。那另一方面呢，你看见说马太跟马可之间好像这个你看见好像有个似乎的矛盾，因为路加马可给我们看见什么仆人，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的要做众人的用人，你们谁用你们的用人，你们谁中间愿意为首的要做众人的奴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明明仆人是最小的，但是到了约翰福音，到了马太福音，给我们看他是君王。到底他是大的呢还是小的？他小的人是最大的，大的是最小的。因为他是君王，所以他服侍我们，但是他服侍我们，所以他是最大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你很看出好像似乎的矛盾，其实没有。所以呢，这是基督的矛盾，很明显。四本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，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很明显看见两组似乎的矛盾。但还有第三组是什么呢？第三组就是约翰福音跟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刚好是相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三本福音书叫做辅类福音书，他们记载都差不多，但是很明显的就约翰福音不同。那么他们不同在哪里呢？我们仔细读一读就很清楚。这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讲到，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但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，很清楚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信子的就有永生，一切你好像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得着永远的生命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对门徒一开始都不是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没有的，没有讲舍己，也没有说叫你得人得鱼。主耶稣对腓力说，来跟从我就完了。因为我们刚刚蒙了得救，我们乃是来到了生命的泉源两岗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看见说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是要求，那这个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的好行为要行在人的面前，很清楚的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一样，就不能够进天国。那么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有个很高的要求，很高的标准，很高的条件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读到马约翰福音的时候，那么一切都是恩典，丰丰满有恩典，有真理，信主的有永生。所以你很明显给我们看这个矛盾，什么矛盾？是什么？是生命的福音和国度的福音中间似乎的矛盾。生命的福音就是国度的福音，国度福音就是生命的福音。主拯救我们的目的，就到主的王权之下。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主也是我们的主，他管理我们的一生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矛盾乃是生与长中间的矛盾。所以在马太、在约翰福音，生命已经给了我们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生命要长大，长到十八岁、二十岁的时候，他当然能挑十公斤或者二十公斤的重量，他替妈妈做砍砍柴，替妈妈做一点事，应该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生命最后的结果应该这样的结果，结果应该如此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小的时候什么都不必做，当然也两公斤、三公斤都是重担，但是因着供应，因着喂养，你看这个生命长大。所以生与长中间似乎的矛盾，有矛盾吗？没有矛盾。但是呢，当你读到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主的话明明告诉我们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这里不光他们是神的儿子成熟了，而且有神的儿子的名声。所以当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都是指着成熟来说，都指着得胜者来说的。但讲的得胜者都是指精英来说的，那是成长的结果。但是呢，讲到神的儿女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那就是每一个凡有基督生命的，当然都是神家里面的人。所以你看这两个的平衡，这两个的和谐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一点都不错。如果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你看教会活泼有生命，没有错。但你不能一天到晚都是幼稚园，你今天不可能一个孩子上了20年的幼稚园，这是不正常的。刚刚开始的幼稚园是对的，但你要帮助他长大才对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因着只注意恩典，只注意生命，根本什么其他一点的要求也没有，就怕要求就把人压垮，就怕一要求别人就不见了，那证明他从来没有长。你服侍半天，服侍了半天，你没有叫他长，你反而叫他越来越幼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服侍主的人应该有很大的责任才对，因为主的目的是什么？主的目的要我们长大成人。这太多圣经的话是告诉要不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而且要有基督长成的神量，所以这些都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了，没有错。生是生的喜悦是约翰福音，但是生的期待是什么？乃是长成。那有一个姊妹，她刚刚生下孩子，第二天就打个电话给我，她说她那在台湾，她说我的孩子到底将来进清华大学好呢，还是进台湾大学好？那我说你先把尿片弄清楚，对，你这先解决今天的问题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这个矛盾没有矛盾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生下来他就有个期待，一生下来他有个憧憬，他觉得孩子一定就要长大。这每个做父母是如此的，所以让我们记得主对我们的期待也是如此。所以你看见了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神的奥秘，看见了基督的奥秘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看见这个金钱的奥秘。那金钱的奥秘我们都知道是指着什么说的呢？金钱的奥秘当然一面是指着道成肉身说的。那么你若读整本的路加福音，你看见他怎么生是个矛盾，他怎么死也是似乎的矛盾，他怎么长也是似乎的矛盾。那么感谢主，结果我们的主在变化山上，你看见人子的荣耀从他身上漫出来了，满溢出来了。所以虽然那神的荣耀彰显在他们中间，结果你看见彼得还活得好好的，约翰活得好好的。因为如果真的神儿子的荣耀的话，他们老早被击杀了，但是没有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荣耀，人子的荣耀，好像彩虹的荣耀一样。光本身强的光能杀死一个人，但是呢，只要是透过折射的荣耀，透过这个雨后那个反射那个荣耀，你看这个就是人子的荣耀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叫做道成肉身的奥秘。但同时不止在保罗主身上如此，在保罗身上也是如此，那么在教会身上也应当是如此。所以现在你不只看见主是谜，参孙也是谜。那参孙写了个谜，就是这个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他有个秘密，他有个得胜的秘密是暗中的。他赤手空拳，结果把狮子打倒了。这个狮子要来吃他，结果呢，他反而把他得胜了以后，他就有的吃的了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病痛，我们的环境要把我们吃了，那么这个基督好像就没有了。但是靠着主，你得胜的时候，哎，你反而有东西吃的。所以很多基督长进是个原因。那不止如此，本来我们经过许多的环境苦难，我们这个因为是苦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说甜的是从强者出来。感谢主，当你真的从主那里接过主所给我们的，你看就是甜的。所以这是明明就是我们的经历，但是你要讲给世界人听不懂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要他的妻子要想尽各方法把他的谜把它找出来。那么然后猜测自己也是个谜，那么需要大力拉花好大的周章才找到他的秘密。所以只有当他躺在大力拉的这个膝盖上的时候，你看他就失败了。所以当教会，当我们躺在世界的膝盖上，我们爱世界的时候，那么世界就知道我们的礼物，就不再是迷了。那么既然是迷，当然就是矛盾，似乎是矛盾的。所以讲到金钱的奥秘也很清楚，给我们看见，给我们，这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。好了，从这里我们就讲到基督生活上的似乎的矛盾。所以我们提起过祷告的矛盾，有的时候主听我们祷告，主也不听我们祷告。那么不止如此，还有做主门徒的矛盾。那么主开了三个条件，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就是，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和自己性命的，就不能做主的门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爱 对象都是人，讲的恨对象都是物。比方说我们今天神爱我们，爱我们罪人，但是恨我们身上的罪。一个做母亲的爱他的女儿，但是恨他女儿头上的虱子，那么他不能够因为爱他的女儿就爱那个虱子，他也不能恨那个虱子就恨那个，不是。那么所以这里为什么主讲的恨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人堕落以后，魂有了畸形的发展，我们人伦之间的关系有了畸形的发展，那么你要恨，如果你恨的话我们就有救了。所以做主的门徒乃是蒙拯救的意思，你本来没有救的现在有救了，不过基本的条件你要恨了。因为人畸形发展的结果就好像人今天慢慢重量越来越重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那问题在这里，你必须恨才可以，你不恨的话你还是多吃冰，你爱你自己爱的个地步再加上冰淇淋再加上这些，那真是恨你自己，这不是真的爱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你自己的话，主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所以可见主的话是没有错，要爱人如己。主也明明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，主也明明告诉我们要爱父母，要而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所以这个都是主的命令。但是为什么要恨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跟随主以前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堕落的，所以这样我们才会蒙拯救。然后呢，主的话说，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我们呢，总是神旨意的障碍，所以我们总是把主绊倒了。所以呢，十字架是个讨厌的地方，讨厌原文就是绊脚石，所以背十字架就是把这个绊脚石放在我们的脚前，把我们自己绊倒了，结果神的旨意就不会被绊倒。然后我们的主就可以往耶路撒冷去，然后呢，主就可以在十字架就完成救恩，那么这个就能够体贴神的意思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也知道说要撇下所有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，就好像做学徒一样，学徒呢你不能就住在你家里，你要撇下一切所有，你要搬到这个主人的家里去，起头也许你倒倒尿盆，起头也许是抱抱孩子，等了没有多久以后，然后这个老师才告诉你，才教你这些，教训那些。所以跟随主也是一样，要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些似乎的矛盾，这都是属于金钱矛盾里面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如果仔细看保罗的书信，很清楚的讲到十字架的道，讲到十字架一面是神的能力，也是神的智慧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软弱比人刚强，神的愚拙比人有智慧。所以可见既然比人有智慧，所以这里有一种智慧叫做愚拙的智慧，这里有一种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。这不是什么，这不是矛盾是什么，但是感谢主，保罗的一生就是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。然后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经历软弱，所以我们也这样与他一同软弱，而且我们要和他一同活，我们一同从大能而活，那这样我们才能做完全人，这样我们生命才长大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从主的话语给我们看见得与失之间也是一种的矛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得了，我们结果就失了，什么都失了我们就得，这特别值得我们的魂的生命来说的。所以一面讲到得与失与十字架的关系，然后我们也看到得与失与奖赏的关系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过去几个礼拜，就是我们前一个批次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这个圣经中似乎的矛盾，但是呢我们还漏掉了很重要的没有讲，这就是这一次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国度的奥秘，天国的奥秘里面，很明显在天国的奥秘里面，天国既然是个奥秘，所以它里面有许多似乎的矛盾。那么这个就是整本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在这个架构底下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讲到最后三章的时候，就是讲到国度的落实。今天道理我懂了，现在怎么实行在我们身上，明白吗？你不能光讲道理没有道路的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中国出了三个属灵的伟人，都是讲道的。哪三个人呢？一个是贾跃民，一个是王明道，一个是李托生。那贾跃民是个神学家，他讲道理的，所以他讲的是道理。那么这个王明道弟兄是特别有名，他特别讲基督伦理讲得特别好，所以呢他是讲道德，道德的道。那李托生呢是讲道路的。那么今天我们需要道路，需要道理，需要道德，需要道路， 所以问题在这里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明白了，是明白了天国的奥秘，明白了天国的道理。那路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路就在约拿书里，路就在马太26:27-28。现在你看见说主给我们一个蓝图，那时候那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，但是最后这件事怎么成功的？为什么这个天国是个谜？到今天好像我们还不明白。但是我们需要去开我们的眼睛，许多天国的奥秘不是你道理明白的，因为你没有走在那条路上。什么时候你走在那条路上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最近有一个姊妹，我刚刚回来才晓得，她在就是最近大概10月份的时候，一个大的特会完以后，然后呢，忽然医生呢，他去到医院检查，这个 biopsy 就是抽出来的时候，发现他有癌细胞，发现癌细胞，所以呢，医生就叫他去开刀。他刚刚开过刀，那么我们大那么结果呢，真的再开刀时，发现里面根本一点癌细胞都没有，根本就没有。所以我们就觉得他这一刀啊是白挨了一刀，根本没有为什么多挨了一刀的。但是问题就是这一刀呢是叫他明白，叫他知道。他到底有没有？到底有没有用癌细胞？那么也许呢，那一次抽出来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把癌细胞拿掉了，我们不知道。但这是神迹。但是最稀奇的，我们知道这一刀什么意思呢？经过了这一刀以后，那么医生也看见了，他病人也知道了，他里面没有癌细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这样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以为说我们明白了才是明白。但有的时候你走在那个路上，好像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那一刀下去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为什么好像主把这个事临到我们呢？没有别的，许多的属灵的事是你经过了以后你才明白的。本来道理我们很懂，但是怎么讲听了半天也听不懂，但等到你真的经过了以后，真的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，哎，你慢慢就明白了。但走这条路不容易，走那条路许多时候好像动手术一样，好像挨了一刀又一刀又一刀。那弟兄姊妹，难道我们神做错了？没有做错，这许许多多的经历，慢慢你回过去去看，明白了。本来我不明白，现在明白了。本来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天国是努力人才进入的。那句话也许你听了不知道多少年，但是当你经过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清楚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马太26:27-28。那这是讲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整本的约拿书。所以感谢主，主借助约拿书给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总结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矛盾，我们看了这些似乎的矛盾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真的经历它，那么这个就是整本的约拿书所给我们看见。好，我想呢，我们大概的把这个蓝图替大家画一下，我希望我们在主面前仍旧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。那么我们下个礼拜还有一个礼拜，然后呢，这个12月还有礼拜三，但是我们时间没有了，所以我们特地是12月5号，所以请大家，我们跟大家约好，请你们把那个礼拜六拿出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那个礼拜六，我们就会把整本约拿书完成。好，我们先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接下来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你的话是丰富的，但是我们在里面能够谦卑。我们觉得许多时候好像主的话有矛盾，这是因为我们愚昧。当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当我们在你的面，在我们听见了所罗门的智慧话，我们就能明白过来。我们承认我们有多愚昧，而在你智慧的亮光中，给我们看见你的话是何等的奇妙。我们真的能够像诗人所说的，主，我们能看见律法中的奇妙，我们不能不把敬拜爱戴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主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礼拜三再带我们回来。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，我们回去的时候你与众人同去，还有你的话一直随着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